Hello， 现在可以听到我声音了吗？刚刚可能卡了一下，是吧？现在呢，应该没问题吧？不卡吧？我可能所在的位置有一些干扰，还卡吗？荣威的整个的展台非常的大，但是呢，很明显，其实荣威这次主推就是 A6 和 R X5 这个概念车，其实更多的也就是想把荣威未来的一个从设计到产品理念推广给现在的第一天来的一些媒体，家族式的脸谱，就未来造型上的一些变化的趋势，内饰的一些变化趋势。提前做一个曝光。好，这个邵景峰设计师已经采访结束，真是大灯，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多，在概念车上，荣威的标也被这个概念车上荣威的标也是被就是黑白化了，而且变得中网也是更大了一些，整个中网巨大的轮毂。今年我相信其实荣威不仅仅是 i6 r x5， 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发动机的总成，还有一些小排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所以将来它一定可以再去生产很多的一些小型的 SUV 啊，一些紧凑型的轿车，一些小型的轿车，而且这些车型都是就是客户对于车辆的互联网化都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就小归小，但是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吧？好，上汽这个整个展馆的车非常多，荣威这边呢我们就先看到这。我现在是去名爵，荣威跟名爵在一个展台，转个身就到了。我们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个名爵的展台主推什么车啊？非常的不出乎意料啊，不出乎意料，名爵展台推的都是 MG 的 ZS，MG ZS 是目前名爵所有的设计语言当中最早发布的一款，就是未来家族的语言。将来都会延续这样的一个 MG ZS 的设计。你们现在还有声音吗？你们稍等一分钟，我来听一下。看一下是你们的网络还是我的网络。荣威的车标双狮护尾华表，我觉得挺好啊。 我来看一看啊。好，现在的直播我点进去，我来听一下有没有声音。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了吧？我听的效果还是可以的。我在回听我的直播。我用手机直接来跟你们说吧，我觉得问题也不是特别大，不用话筒了。名爵展台有一个比较劲爆的车型，就是有一辆名爵的概念的跑车，叫 Emotion。 这 Emotion 啊，又是邵总满头大汗的在讲解这个 Emotion。我们可以听听这个邵总的讲。
它的未来的趋势是在，所以我相信在座的媒体老师，你们也可能看到这车之后，也会被它的造型所打动。这就是我们认为它今后会有强大生命力的存在。我在这里呢，这款车型呢，可以看到它抢到了非历史上众多成功车型的元素，我们只是把它一个回归。同时呢，结合电动汽车发展的趋势，我们要做点大量探索。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车身的比例姿态是非常非常这种经典的欧洲跑车的一个设计特征，给人感觉很豪华、很优雅、很经典的这种。但是呢，在前部脸上、在车灯上、在整个设计细节上，你会看到非常非常的未来的电动车的设计元素。那在这里呢，我们希望让你拥有这台车的一个消费者实现速度与激情的梦想。所以说，还
说得非常好。我拍张照片给你们看啊。这个车的车灯非常非常有特色。邵总，邵交换名片。这设计师也要兼聊，兼边讲讲车辆，一边不停的宣传整个的定位，这个上市定一人身具有重新进来了。我现在是在上汽大通的展台，个性化定制。我把刚刚之前走过去的几辆车跟你们再重新说一遍。
是面临下一个赛场。
谢谢思文，现在是大通的。领导在现亮点，包括上汽大通最近在推一个 C2B 的业务，
尤其是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
谢谢思文啊，思文的棒棒糖啊。他这个 C2B 的业务，其实之前我们在跟钉钉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一次，我们俩辩论的时候我提到过 C2B 大通非常大的起宣传的一个业务，也就是说
成百万、成千万
C 端就是老百姓嘛。去定制，相当于上下的字，也就是说客户到上汽大通公司之间，任何的这个层级是直接对话，去定制他的车。我现在身边是一辆是电动版的 EV 版本的，零排放，一个 G10 的，旁边是一辆是 T60，
也是我们愿意去做
蓝色。 宝骏汽车、五菱汽车，宝骏跟五菱也是在一个展台。宝骏510，我们看到一个老外在里面非常认真的在测试这个车辆的每一个部件，就是外国人对宝骏510也很感兴趣。很容易理解，这么便宜的一辆车，如果折算成他们国家的货币，可想而知，他们会觉得这个车竞争力太恐怖了。宝骏510的价格，人民币才50000多块钱，真的是非常便宜。现在是在等待几辆新车的发布，都是盖着这个车的车衣。两辆车，一辆 SUV， 一辆旅行版。一辆 SUV， 一辆旅行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猜到是什么车了。之前在网上的这个曝光曝光也是非常的多。整个展台大量的车都是照着车衣的。Hello， 在直播呢。甭管啊，301的 SW 很多人应该都知道。我看到也有人在问说，之前宝骏的不是310 310啊，宝骏的310说这个车有点小，说宝骏310有没有将来空间更大一些更实用的车，就马上的这辆就一会儿就会揭开它的面纱，就是310的 SW。 那730这次也是新款嘛，我身边就有一辆啊，这个宝骏的730，而且730，整个内饰啊也是跟以前变化比较大。我身边这辆还是一。图片，我到旁边的这个凯迪拉克的展台给你们拍两张，再说说凯迪拉克啊。
对，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大家等待了22个月的090即将出现。
V90， 来拍一张 V90 给你们看看。D90。全尺寸智能定制互联网 SUV 啊，这车是从屏幕后面开上来。阵势还是非常大。看到了吗？
智能定制互联网 SUV，
全尺寸就意味着这个车长度是超过5米的。
接下来有请上汽集团总裁陈志新先生、副总裁蓝青松先生、总工程师陈金莲先生。
一个超过了5米的全尺寸 SUV， 又是7座，然后据说这个车的定价又很便宜，应该也就是10几万吧。在这个基础上，你想你还要什么东西？ 你还想要啥？该有的都有了，又这么大，又是带互联网的智能化的 SUV。 所以中国的现在整个的市场真的是风生水起，不得不承认合资品牌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就比方说我现在所到的这个展台，就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展台上真的媒体非常的少，倒不是说对于车的关注度不高，而是跟刚刚对面的这个上汽大众一样，今天因为是上海车展，所以媒体的时间一定是第一时间关注到那些首发车型。我相信同行肯定都是做了功课的，但是凯迪拉克呢跟上汽大众一样，今天是没有什么首发车型，没有什么亮相车，所以都是一些现在 4S 店常见的一些车，像 ATS-L 啊、 CT6 啊、 XTS、 XT5。
各位观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上汽通用五菱展台，我们的发布会即将正式开始，请您尽快坐好贵州手机。
目前凯迪拉克家族里面卖的最好的一个是 ATS-L， 这不用说的嘛，另外一个就是 XT5 真的是又大又便宜，真的是又大又便宜，终端的优惠幅度很高，官方定价也不高。反正对标的像奥迪 Q5 啊、 X3 啊这些车，你看一下它的价格和配置，你就会觉得基本上就这样啊，性价比会变得很高。但是 XT5 我实际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其实油耗不低，买 XT5 首先对油耗这一块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啊。我现在我走到了凯迪拉克的这个凯雷德车子旁边，哎，这个凯雷德，LED 大灯，巨大的进气格栅，这也是全尺寸的 SUV 啊，车长5.697米，什么概念？都快要过5.7米了，轴距3.3米，轴距3.3米。但是它第三排座椅进第三排也是比较麻烦的，它是一个223的搭配，223的搭配。整个的车尾部有个非常大的后备箱，其实也是第三排的驾驶座位嘛。这是6.2V8四驱版本的铂金版，应该是顶配。我把后备箱打开了，这个车其实很明显，即使是第三排座椅竖起来，也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后备箱，而且它在后备箱里面是可以把座椅进行电动的折叠，有相关的按键，那非常的赞。哎，电动开启但不是电动关吗？不可能，还是没有电了吗？后尾灯也是一个巨大的长条状的后尾灯，非常的显眼。好，我又回到了上午直播现场的这个别克的展台。别克上午我只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别克的新君威，对吧，全新一代君威的上市亮相。那么在展台上还有一些，比方说我身边这一辆，这个应该怎么读 Velight 是吧， Velight V-E-L-I-T-E， 这是一辆，这还真不是个概念车。哎呦 sorry，这个车前两天的别克的这个发布会上已经有亮相了啊，这是一辆新能源的概念车，就虽然是概念，但是官方其实最终的说法就是这个车的量产应该是跟它差不多，不会有太多的一些差别。新一代的 Emotion 的智能驱动，加上 eConnect 的智能互联， eProtect 智能安全科技，非常赞。这车让我感觉有点像放大版本的英朗，真的很炫，各种炫。旁边这辆呢是 Velite 的 5， 这是量产车， 这辆是量产的新能源车，这是增程型的，增程型混合动力车。增程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增程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其实是对于电力系统是增加它的续航里程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就叫增程型。我们可以到车子边上去看一下整个车子，三厢造型，但是有一点点的溜背，所以这到底算是两厢还是算三厢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有点像普锐斯的造型，就是两厢三厢介于之间的，像普锐斯的造型，但是真的挺帅的啊。增程型新能源后尾灯看上去非常科幻啊，这已经是正式发布的版本了。车内饰也是，座椅上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纹路设计，感觉是更加的像一款互联网汽车。整个的中控内饰的造型，我相信新君威的内饰跟这款应该是差不多的，新君威跟君越应该是一个系列，就是整个的内饰造型是一个风格。这个车的造型应该是跟后面的英朗啊、威朗啊是比较相似的。各方面的质感真的是非常赞。就是空间上是有一点不太占优势，后备箱是一个大掀背，就是连着整个的后背的玻璃是一起掀开的，后备箱空间倒是相当挺可观的，但是比较浅，因为它整个的电池是在下方。你们还在吗？在了扣个一好不好，告诉我一下。哎，全新一代君威实车在展台的后面是可以看到的。哦，但是很遗憾，它的整个的车窗玻璃全部是用黑颜色的纸贴起来的，所以是看不到里面的。啊，谢谢谢谢，你们还能听得见。这次新君威上市，整个的现场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影像做得非常好，两台车在那个整个的数字屏幕背后，它是真车啊，真车在背后。但是呢，当这个车子进入画面的时候，又会变成一个虚拟的一个车的模样，轮子会转动起来，特别的炫。哎，这是别克 GL8 的艾文利，艾文利是定制版，这个车目前现在市面上也是非常难买，这车还要加钱，这还要加价，订车的周期也比较长。艾文利的毛毯，包括艾文利的鞋拖鞋都是定制版本的。这个版本其实整个的把 GR8 的产品调性拔高了好几层台阶，如果没有这个艾文利的版本， GR8 其实也就是跟奥德赛啊这些车是一个档次的，但是这个版本一出来之后，别人就会觉得哎， GR8 好像整个上了一个档次啊。有人讲说这个车能抢得了这个埃尔法的用户，我现在目前来看确实都不需要艾文利了，就是一个 GR8 的顶配 2.8T 旗舰，基本上配置已经非常高了。 好，我们到对面的雪佛兰的展台再逛一逛，看一看。你们都吃过饭了吗？吃过了没？雪佛兰展台不用说嘛，亮点之一探界者，对不对？探界者之前在武汉上市，正好我也在现场啊。我现在身边是一辆就整个车被切掉一半的探界者，就是为了给大家看它的整个的一个轻量化的一些材质，包括它的整个的车身的结构安全性。你们吃过饭了吗，兄弟们？吃过了是吧？吃过了。然后现在是一辆，这是一辆概念车，感觉很帅啊，这个概念车。叫 FNR-X， 这是一辆概念车。库磊在土耳其听我直播，谢谢，声音还清楚吧？库磊，你吃过饭了吗？库磊，现在看到的是一辆黄色的最新款的 Camaro， 大黄蜂，大黄蜂，大黄蜂嘛，对吧？就颜色必须得是以黄色为主，内饰还是比较彪悍的那种美式肌肉车的内饰。大黄蜂是属于小部分人的最爱啊，就是对于那种美式肌肉车狂热的发烧友所喜爱的那种类型。包括这边是一辆参加过 NASCAR NASCAR 大赛领航车第六代的科迈罗 SS， 科迈罗 SS， 这是一个性能版，叫 Pace Car。还有一辆蓝色的，这辆也是六代的科迈罗 SS， 肌肉车的传奇，百公里不到四秒。旁边还有一辆敞篷版，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个是我看一眼啊，啊，克鲁兹的两厢 RS 的版本。选择雪佛兰的品牌，选择 RS， 应该真的是小众中的小众。探界者是绝对的这一个雪佛兰展台的亮点啊！最后跟大家讲，我再往前走，走到这个探界者的身边。迈锐宝的 XR 也是，经过一次换代之后 ，XR 现在变得也是更加的豪华，竞争力也是非常强。探界者现在是在一个被围起来的一个玻璃展台当中，这个车现在看的媒体不是特别多，为什么？因为之前已经报道过了，啊，还是那句话，上海车展就是报道过的车，看的人不是特别多，肯定是以新上的为主。探界者这个车最大的亮点不用说了嘛，九 AT 的变速箱配的 2.0T 发动机，六 AT 变速箱配的是 1.5T， 跟君威是同平台，对吧 ？D2UX， 但是呢，探界者明显在内饰做工方面。应该不能说是做工啊，我收回这个话啊，做工还行，应该是材质方面用材用料是比君威啊要节省很多，所以探界者的起步售价会非常低。其实这一点不仅仅是探界者，你看雪佛兰家族所有的车在别克当中都可以找得到的，对吧？比方说像刚刚说的那个迈锐宝 XL 跟别克的君越，对吧？这些车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么价格基本都是能差到 15% 到 25%。所以呢，探界者是属于对于雪佛兰品牌比较喜爱，它的造型也比较合适，预算相对有限，或者说就冲着它的 2.0T 9AT 的变速箱来的这一部分人。那我现在站在旁边这辆是一辆皮卡，这皮卡叫索罗德，索罗德其实 千年老二嘛，就是在北美市场这个皮卡一直是跟福特的 F150 啊这个老大老二的位置常年是不变的，索罗德的整个的销量也是非常不错。中国现在是开放了皮卡的相关的政策，顺势嘛， F150 是先进来了，索罗德很快也会进来。但是皮卡有意思，就是这个 F150 定价定的非常低啊，起步才不到50万，所以这个索罗德后期怎么定价拭目以待啊。这真的将来这个索罗德如果定价定到40小几万甚至30多万，我估计我们也不买 SUV 了，买个皮卡回家开吧。啊，多有个性啊，是不是？开个皮卡相当个性。其实在美国要拍 XR 可以啊，就在我旁边，正好给你拍一张呗。旁边的哥们儿讲说，这个车加个帐篷就变成实座了，他其实说的有道理啊。以后出去，后面给一人抓个小板凳，把棚子遮着，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那个装货的那个里面，我觉得也挺好的。这是在比赛画画吗？
你好，不是，这边是雪佛兰的 Design Studio 互动区域。
啊 ，Design Studio。
对，你可以根据它的车型，然后来设计你想要的图案还有颜色。
啊，这很厉害的。
嗯，对。
这我自认为画画不是很好，我们就不参与了啊。让每个人参与设计啊，这个想法挺好，人人都是设计师啊。这是一个敞篷版的啊，这里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拍照区域，就你如果想跟这个车辆去合影，他就可以给你一辆敞篷车，你可以坐在车上合影，这服务不错啊。与雪佛兰和曼联一起见证传奇啊，雪佛兰赞助曼联。新君威，全新君威的价格没公布，只是亮相，但是你看现在老君威的价格你就很清楚了，基本上跟老君威价格差不多。哇，皮卡的这个后视镜巨大无比，坐在这个皮卡上面什么感觉？就感觉可以征服全世界啊！啊，我撤。啊，没事。皮卡的第二排后排其实是比较小的，第一排还行。我们直播到12点半，其实这个馆啊我已经全部逛完了。总结一下啊，别克最亮点的车型新君威，只是亮相没公布价格。雪佛兰，一个是索罗德的探界者，一个是，哎呀，讲错了，一个索罗德一个探界者，不是索罗德的探界者，两个亮点车型。然后呢，上汽大众呢和凯迪拉克呢没有这个新发布的车型，所以这两个展台人气相对少一些。刚刚前面为什么网络会卡，我估计很简单，就是我在荣威跟上汽大通这两个展台中间全是人，荣威那边是刚刚发布会结束，然后大通这边是刚刚才开发布会，然后旁边的这个五菱汽车跟宝骏也是发布会还没开始，媒体都集中在那边，全是人，所以网络有点卡。然后我越往凯迪拉克、上汽大众、别克和雪佛兰这边走，人越少，所以网络就不卡了，大致上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五菱不用说，肯定是310的 SW 对吧，包括一款 SUV 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刚上的这一款车叫510，这两个都是亮点。那么前面呢就是这个大通的 D90， 包括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计划来着， C2B 计划，再加上我前面说的这个就是极限特工 ABCDEFG 的 G 对吧，极限特工他们马上 G10 要穿越中国到这个霍尔果斯，就是5月6号从上海出发到新疆乌鲁木齐，10天时间，喜马拉雅的主播会轮番上阵，这几个是他们的一个推广的重点。那么名爵 MGZS 加上一个 Emotion 的概念车，荣威呢就是新能源， 叫 EI6 跟 ERX5。 好的，兄弟们，嗓子现在口干舌燥，你们还在吗？我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我要去插饭了，肚子已经要罢工了，喉咙也开始冒烟了。是的，讲一天了，多多理解我们主播不容易啊。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今天的两场喜马拉雅的音频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今天下午我会再拍很多的一些这个图片，到时候发到我们的新浪微博，好不好？好，那就先这样，拜拜。不辛苦，不辛苦，拜拜，拜拜。我先走到展台外面，再跟你们说再见。好了，再见了，拜拜。